我们众人异口同声恭读神精炼萃取的话语，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弟兄们，我们得以经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有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每次站在这个台上，心里是非常的恐惧战惊，也是觉得非常的不配，因为这个地方这个场所是那位无限的跟我们有限的人，无限的神跟有限的人交汇的地方，也是那位绝对的善、绝对的公义的那位神跟我们这些什么都相对的都可以相遇的地方，更是那位无这个永恒的那一位跟我们在今生只过暂时的人在这里相会。愿主恩待我们，我们一起用祷告。感谢主赐给我们诸般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聆听你的话语。愿你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主把你无用的仆人交托给你，求你使用他，也叫我们分享的以及聆听的一同在你的宝座里头得到造就、安慰跟鼓励。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当中可能有犹太人的朋友哈，考大家一下，犹太人的新年 Rosh Hashanah 什么时候？几号？今年2010年是9月8号的傍晚日落开始哈。也就是礼拜三，这个新年也就是吹角节开始，连续有几天呢？10天。我以前在加州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教会一个弟兄，他替犹太人他老板是犹太人，怎么一天到晚放假老板放假他跟着就放假了哈。当然有些犹太人是老板是蛮要求蛮高的，不过他是觉得哇这假期真多啊，一般的假期放，犹太人假期也放。节期的犹太人新年总共连续有10天啊，那今年来说是从9月8号一直到9月17号作为结束。9月17号也就第10天就是最大之日，是赎罪日，赎罪日。所以若是你有犹太人的朋友的话说不定这段期间他也会邀请你一起来庆祝他们的新年一起来度这个充满犹太教的意味的这个节日。赎罪日又可以称为 Yom Kippur 这是 大家都可能都看你的脸，你的行事历，恐怕都会有这个字出来。我为什么提这些呢？虽然我们是在二十一世纪，在美国，可是周围的环境里头呢，也是有很多犹太人啊崛起的味道。那我们今天特别是在谈到就分享到希伯来书这卷书呢，我原来的给的范围是非常长哈，从第八章一直到第十章，哇，这个实在是太宝贵了。可是我没有这能力可以来在短短的时间里头跟大家来分享所有的细节，我只能就第十章的部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十章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很关键的一卷书啊，用一句话说，可以说它总结的归纳的第一章到第九章所有的信息啊。当然如果你要提到说作者的勉励或者警告的话，这里头从十九节一直到末了是第四个警告。前面呢，第一个警告是二章的一到四节，第二个警告是三章跟第四章，几乎可以说两章了。第三个是在第六章的一到十二节，第四个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我读的这一段十九节，十章十九节一直到末了。最后一段我把它放十二章跟十三章都放在一起哈，作为他很重要的勉励啊，勉励会多一点，警告就少了哈。说第十章是一个总结，是好像把旧约的条例、旧约的做法、礼拜的条例这些呢做一个结束，好吧？我们看到第十一章、十二章、十三就比较更多是在三方面来鼓励、来分享，比如说十一章是信心的伟大的篇章，全章讲信心的伟人，到十二章就讲到盼望，讲到盼望，十三章讲到爱心里头我们要怎么样来彼此来服侍。所以信望爱基督徒的生活在后面的三章里头，我相信我们接下来的讲台会继续有所分享。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从第十章的开头来分享起。第一节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血断不能除罪。刚刚提到赎罪日，那个新年的最后的那一天，第十天，大祭司要进到至圣所里头为百姓来赎，在神面前来赎罪。在那天会宰有两只的羊，一只就宰杀了，带着血进到至圣所里头，也带着血，就表示带着血来喷洒各个器物，靠着献祭的血能够得到洁净。另外一只就祭司大祭司说按手在这个动物的身上，公羊身上，就把它拆到远远的地方去。用旧约的那翻译的话，就是阿撒谢勒，就是拆得远远远远去，就不再纪念他了。我不知道犹太人他们这样的施行的时候，会不会像我们很多的华人就等在后面等，然后 哦，反正猜得远远，我在那边等到了，回家，天回家就是我的。我不知道，就好像在台湾很多抓到这个所谓这个不是很好的规矩啊，这个拿来这个放生的，那既然有人拿来拿到寺庙里头，就赎回来，就放回去的时候，有人就在那边等，所以有些呢，有些乌龟呢就已经放了不知道多少次了哈，折腾的都快死掉了。当然圣经没有写哈，但是归于阿撒塞的永远就不要计算了。当第四节说这些祭物叫人每年想起罪来，这句话是非常特别的话。照理来说，应该大祭司带领众百姓，代表众百姓来到神面前，到至圣所敬拜神的时候，这些祭物的血就叫我们就洁净了。刚好相反，他说这个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所以可见大祭司旧约大祭司的献祭，每年这样献祭，犹太人每年的赎罪日这样的纪念，能够使那罪得到洁净吗？斩钉截铁的，希伯来书所说，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不行的。所以第五节就提到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请问耶稣讲的这句话在福音书上有吗？没有啊。那这段经文是从哪里来呢？我们来看看诗篇四十篇，诗篇第四十篇第六节到第八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来注意跟希伯来书第十章这里有些什么区别。诗篇第四十篇六到八节，请我们读：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圣经实在是太奇妙了，当大卫写这卷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不相信他真的知道指的是耶稣基督的事件。我刚刚说在福音书上没有记载的，那么在圣经里头除了这里以外还有至少两个地方，一个是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里头，我很快提一下，保罗提到说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请大家一起讲，施比受更为有福。还有第二个地方在福音书上虽然没有记载，但是特别提到这是主耶稣的话，是在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翻回来希伯来书第五章，那么诗篇四十篇那边先不要先把它按住。希伯来书第五章的七节八节，这里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这个顺从这个字是非常 key 的，很关键的一个字，请大家再翻到 诗篇第四十篇，四十篇的六节，哦，六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那么我们在读了希伯来书的第十章这里头，虽然是取自于诗篇第四十篇，但是用的是从所谓七十四译本那个译本那边来的，所以字有点不一样，但重点在哪里？诗篇希伯来书第十章这里提到说，你曾经给我预备了身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因为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真神圣子，真神具有神性的圣子跟圣父之间的对话，而且对话里头是非常的亲密，也是非常的顺从，所以预备的身体跟开通的耳朵其实是相通的。这有个背景，古时候如果是在中东，如果一个奴隶特别是以色列照着以色列人的律法，摩西律法行的话，你做了六年，到了第七年的时候，总是主人要你可以，你就自由了，你不用再做我的奴隶了，因为是安息年，你做了六年够了，你得到自由了，你不必再做我的，你是自由人了，不必再做奴隶了。可是如果那个奴隶呢，他甘愿，我就是愿意替你做，哎呀，你对我太好了，我甘愿做你的奴仆，那怎么办呢？主人说，我不要了，你自由了，我要，我就是要愿意侍奉你，你把我当儿子看，我就是你的，我愿意在你情愿甘愿在你家里做你的奴隶。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公开的仪式，奴隶就站在门口的地方，主人就把他的耳朵贴在墙壁这个门上面，木门那就一个钻，一敲下去当然痛也会流血，但是开通的是耳朵，同时钻进去那个门的里头，这个有点像这个印玺，是不是打开来，所以这个就 一碰这个就是了，要对上号了这个既然愿意甘心做人的奴隶，这个就是一个记号，耳朵是一个记号，在门上的那个洞也是一个记号。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曾经大声哀哭，恳求那个能够赦免的主，就因他的顺从就蒙了应允，主耶稣基督他甘愿顺从，再次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位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他说：“神啊，祭物、礼物你不愿意，你给我预备的身体，就是神性加上人性。”所以，耶稣基督在世间为我们尝尽的所有的苦难，是因为他顺服那位天父的缘故，也是甘愿被开通这个耳朵。弟兄姐妹，主是我们的榜样，主要的不是燔祭、赎罪祭，不是礼物，不是祭物，是要我们有一颗顺服他的心，就好像耶稣基督顺服他的天父一样。所以第八节说，祭物、礼物、燔祭、赎罪祭你不愿意，也是不喜欢。第九节，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所以第十章是对于前面的，特别是八章九章是讲人间的大祭司，八章九章讲到会幕这些条例，除去立定在后的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
他是我们的祭大祭司，又是我们的祭物，真正的祭物，就只一次就献上了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十一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作者说永不能除罪。基督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就坐下了。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头说，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所以在这里说，耶稣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就永远有功效，能够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就真正的永远完全。书节说，圣灵也对我们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他们的律法，将他们的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脏，又要放在他们的里头。这是从旧约，无论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以西结书三十六、三七那里所说的。这就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过罪犯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赦免，就不再为罪来献祭了。感谢主，这个一个旧约条例的了结，那个形体真相就是基督。感谢主。所以接着下来就来，作者就勉励从四方面，我很快的来 highlight 一下。第一，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心，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借着他，他既然已经替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如果你熟悉啊，这个西律圣殿它的建造，你就可以知道西律圣殿是所谓第二圣殿，盖得非常的辉煌，非常大。那个圣殿的城墙的石头，比所谓埃及的这个金字塔那个石头还重一倍，就等于最近金字塔的两倍重。那个西律圣殿的场地呢，大概有现在足球场，大概四个足球场这么大。从圣所进到至圣所要一个幔子，那个幔子大到一个地步，重到一个地步，要300个人才能够扛，把它挂上去哈。不是我们现在家里的这个门窗门帘啊，很容易就挂起来了，拉很快，没有那么容易，300个人来抬的，来布置的。这里说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你看福音书上，马太福音书上讲到了，那个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就裂成两半，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撕开他的身体，叫我们从他的身上经过。我准备的时候，我想到以前唱的诗歌，常常说踏着先烈的主那个什么血迹前进，前进。主耶稣基督不是先烈啊，这些语言歌曲，都是常常是这个背后有政治的用意在里头，你就为他拼命了，就做了。主耶稣基督他那个所谓先烈的那个血迹，绝对不是要你去死的那个人他先去死，不会的。 cross over my dead body 啊，对不起，我还是用英文用一下啊，就是你除非经过我的死的身体，否则的话我挡你要挡到底啊。这是所谓在异常上面的两造之间会有，这有时候会有这种说法。这主耶稣基督他不是挡你的路啊，他撕开他的身体 让我们经过他打破了身体，可以进到那个至圣所，再也没有了。人世间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再也没有了。更好的是，这位大祭司他治理神的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都洒去了，而且身体用清水洗净了，无罪一身轻。我们欠的债，如果到了过年哦，犹太人过年到了，你要欠，在台湾说如果欠过年的话就糟糕了，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它还清啊、哦！今年的债今年还清了。我想大祭司献这个祭也有那个含义在里头，过往的全部了结了，明年的明年再说。但是主耶稣基督的献的为我们所献的这个祭，是一次永远有效，不光是以往的，连以后的也都有效。这是何等大的救恩啊！感谢主，就是因为这个缘故，23节到25节说，我们要坚守所承认的指望，我们就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日子就是主耶稣再来的那个日子，我们警醒等候他再来。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啊，你大学的时候就信主，然后跟着大学的团契里头就一起住哈啊。如果姐妹就所谓团契里的，你汽油宿舍啊，弟兄就弟兄宿舍。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啊，在某一个教会团契里头，我们就住在弟兄宿舍，那姐妹他们就住在姐妹宿舍啊，是弟兄和睦同居。真是何等善，何等美。我们有一位姐妹从台中来读台大啊，很优秀。不过她发现，因为在教会当团契当中，哇，这个有东西大家彼此就分享啊，这个来宿舍煮的东西就大家都一起吃了。过了一个学期，她发现她胖了。我们就问她：“你为什么胖啊？”他用以赛亚书的话很有趣，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啊，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为你们吃我也跟着吃，所以我就胖了。我的师母一平从小一直到读大学都是住在家里，就是从来没有跟也没有住在学校宿舍里，没有过团体的生活。一直到进了中华福音神学以后，他才真正有一个过团体生活的一个机会。他说中华福音神学给他有再造之恩，两方面，一个是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因信称义的道理，哎，这个以前道德感非常浓厚了，觉得被那个条例啊就捆绑很厉害，因信称义。第二个就是团体的生活，彼此相顾，互相来学习。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当然成家了，我们不太可能哈，机会不是很多。如果你有孩子，或是你现在还是学生，我非常鼓励哈。我们上礼拜有几位这个在这边读大学的，也许研究所的，非常鼓励你跟其他的姐妹们弟兄跟其他弟兄们一起。有学习一起生活的机会是主给的很大的恩典。我背了一些的经文，很多时候是住在那个时候一起来背的哈。当时我大家我觉得我也不笨啊，说你会背那段经文我也会背啊，所以大家就背了一大堆哦，这个彼此鼓励啊，非常好啊。不是说背经文就比较属灵，倒不见得啊。激发爱心， 各位弟兄姐妹，爱心是来激发的。我们常常感觉到其实要爱一个人很难啊。
我起码我觉得我让我太太她能够这样爱我哈，我觉得是奇迹啊，因为我表现没有那么好哈。
但是要恨一个人太容易了，常常爱是很主动的，哎，恨是很主动的，爱呢是被动。这也是合乎圣经了。我们怎么知道什么叫爱呢？圣经在爱是什么最好，在爱这个定义上最好的是在约翰一书里头说，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不是我们爱神，不是我们爱哪一个人，乃是上帝先爱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我们爱有那个真正的源头。可是要恨就太容易了，仇恨是一个天生的情感，是人的天性啊。有本书叫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那个作者就发现普通的德国人对犹太人啊这以往啊现在就不知道了啊，充满仇恨。这个仇恨不仅来自于这叫法西斯党的一个纲领，而且是一个情感上的仇恨，心理上的仇恨，认为犹太人卑鄙骗子坏蛋，是德国的敌人，危及的德国的生存，是撒旦。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就制造了千万个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就制造出来。其实我们华人也没有好多少啊。以前读武侠小说最常看的就是什么，就父亲或者师父也好，父亲也好，已经快死了，就交代那咬牙切齿交代那个徒弟，或者父亲交代年轻的孩子说，不要忘记杀父之仇啊。我们以前在台湾，我们也受的教育，仇匪恨匪。后来到了有一年，1995年，到了徐州，看了淮海战役的纪念碑跟纪念馆，我一下就角色混乱了。那个匪是谁呢？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非常的辛辣。所以就在这个仇恨的纠结里头呢，就出不来。不能讲太多，比较正面的，这里提到说，激发我们的爱心，要彼此勉励行善。昨天参加一个葬礼，听到这个波波他的孩子也提到，就是在葬礼当中提到他过世的爸爸多么爱儿子媳妇孙辈，我觉得这个是我听得很感动。而且这位波波说，来美国的这9年是一生70年当中的最快乐的那个9年。我心里在想，你跟你的太太来到美国，住在儿子媳妇家，哎，你的媳妇会不会给你脸色看了、难看了？好像一般都会嘛，可是他们没有，所以我听了很感动。我甚至跟这位太太说，哎，有机会他们还没信主啊，希望你信主，赶紧信主，你把你的经历跟我们分享好不好？你怎么对待你的公公婆婆的，让我们听一听。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这里头是有彼此鼓励出来了，勉励行善。我们不要等别人好不好，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你如果对我不好，我会用加10倍对你不好。这个心理其实是该隐的心理啊， 如果杀该隐，我要遭叫他什么七倍。哦，这个很厉害，比犹太人说的四倍还厉害，七倍必遭杀七倍。可是这里告诉我们，叫激发爱心，要勉励行善，而且基督徒不要忘记要勤聚会，彼此劝勉。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观，就是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完以后，在26节到31节比较用消极的方式提到说，有一些人是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看作平常，亵慢施恩的圣灵。那么结局是烈火在焚烧。这个烈火焚烧在12章的最后一节28节又有提到，因为我们的神乃是个烈火。那么这个又是一个讨论，可以把它放在第5章的末了那个地方异曲同工。我个人的领受是指的这些虽然有经历过这些，可是对圣灵的真理呢，虽然有一些了解，在理智上知识上有一些的体会，可是在生活上实践上是看作平常。像这样的人，这里说这是践踏神的儿子，是得之真道，知道哈，只是脑筋里的知道，我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赎罪，耶稣基督赎罪，赎罪祭在他没有任何功效。他说在后来提取摩西的人，如果干犯摩西的律法，凭点30个做见证，那何况是践踏神的儿子，那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当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最后32节到39节，作者要我们追想追念往日是怎么一个情况。其实后面提到说，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在11章那些信心伟人身上我们都看到了，他们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甚至到一个地步，你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你们是配得那个世界的人，也甘心忍受，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这样的一个权利到12章13章重复的出现。我们不缺乏会说话的，或者有耳朵听的，但是真正能够聆听陪伴的不多。作者勉励我们要陪伴，要体恤那些受苦难，也是被各样的罪恶来捆绑的人。后面有个因素，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那就在天上。所以最后说，我们必须忍耐，存勇敢的心，行完神的旨意，至终就可以得着神所应许要给我们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恩典。主啊，你当年被杀献祭，就成就了永远有效的救赎。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愿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弟兄姐妹彼此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等到主再来。阿们。